接着为您播出气候战役在台湾，本节目由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赞助。
换装一颗 LED 灯，一年减碳70公斤；喝咖啡使用环保杯，一年减碳4.01公斤；上班出门前记得把保温电热水瓶的插头给拔掉，一年减碳157公斤。面对气候战役，对抗地球暖化，可以是个人的事，更需要政府及企业的参与。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邀您一同寻找技能提升生活品质，并可大幅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提案。欢迎收听《气候战役在台湾》。欢迎收听《气候战役在台湾》，我是主持人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张扬前阿甘。这一系列节目，我们持续的在讨论台湾在2030年的减碳目标，以及如何达成2050年近零这样的一个长远的努力的一个方向。当然，这里面有列出了各种不同台湾可以做的不同的项目。那在国发会在今年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规划之后，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节目针对不同的一个内容来做一个探索。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前瞻能源这一块。那国发会把前瞻能源它大概限缩在三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地热，一个方向是生殖能，一个方向是海洋能。今天呢，我们只讨论这三个方向里面的一个，也是相对来说气候战役在台湾这个节目其实蛮关心的，就是地热。我们之前曾经有请过地热专家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讨论在台湾地热的潜力大概有多少。那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搭配一则新闻就在韩国他们曾经为了开发地热，那有引发一些地震。我们那时候也有请专家来试有到底这样的一个状况在台湾会不会发生。而今天呢，我们则是请到了台湾地热协会的秘书长王守成王秘书长再次来到气候战役在台湾来跟大家分享目前台湾所设定的地热这个目标到底是算积极还是保守。那到底目前在台湾我们地热探勘的技术跟几年前我们在看这样的技术相差大概有多少，而目前在国际上主流的地热的相关的一个开发大概又已经到什么样的一个档次那今天就主要会在讨论这样的议题。首先是不是让我们先欢迎台湾地热协会的秘书长王守成王秘书长。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守成，那我目前也在海洋大学所以很欢迎大家这个有机会来基隆走走。那海洋大学大概会是未来地热跟海洋能的发展的一个重点大学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这个我们可以好好的在这个地热这个领域上好好的发挥因为我们北海岸其实有很多火山，其实是下面蕴藏非常多的地热资源。谢谢。
是，所以以后 您那边应该可以分到蛮多前瞻能源这方面三个就占了两个好吧，那我们先简单来说一下目前全球在地热的一个趋势那因为最近土耳其地震嘛，其实大家都还蛮关注这种地震带等等，但地震对一个国家或对于区域来说可能既是不幸但也是有幸，有地震的地方就有地热，对，那这些国家就会发展地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全球前十名的这个发展地热的国家包括美国、印尼、菲律宾、土耳其，那一直到日本等等那其实都是我们看起来有很多地震发生的这种可能性，但相对的他们地热发展的也很好。那在近十年地热这样能源其实它的平均成长率也超过了4%
对，
那其实是成长很快的一个能源，全球累积容量也大概有16吉瓦这样的一个数字。不过这里来想请教秘书长的，就是以台湾同样的，我们都一直觉得，我们应该地热资源很多至少我们温泉资源看起来不差跟日本相较比起来，那到底台湾现在整个地热的一个发展我们这边查到的资料大概就是几个 megawatt 这样，对，那到2025年也许可以到5个 megawatt 吧，那到2030年大概如果发展的快的话，也许可以快速成长到接近200 megawatt 就是最乐观的，数字大概是192左右。 到底这样的一个速度，就您长期在观察来看，目前国家定的这个目标是太保守，还是您觉得其实这个以目前的法规，以目前的技术来说，的确都是具有挑战性的？
OK， 谢谢阿甘的这个很好的问题。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因为这几年我们大概一直在推动这个政府在能源政策上面能够对第二更友善，好，那也的确能源局在这一两年他们有做了很多措施，我们看到他们的确解决了一些目前开发商第二开发商们最急迫的问题，就是法规管理的问题。那这会对于开发商的注意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开发商大概有总共有23个案场，其中有不少是中油跟台电的，那其他的民间开发商大概都会卡在法规的问题上。那这些开发规模总共大概是56个 MW 左右，好，那如果法规问题可以克服的话，56个 MW 大概在一两年就出来了，其实是很快的。那政府在预估未来，就是说到2030年192，那个其实是一个根据比较线性的推估所得到的资料。那其实这地热开发其实是在很多国家的例子来看，它其实都是你法规一上去，好像打一个强心针一样，大家开发的规模马上就上去了，第二资源就在那边，完全是说你法规跟规范甚至政府的融资的工具是不是预备好了。所以现在法规齐了，我们的确就看到很多开发商就进来了。那在我们一月初办的那个台湾国际地热论坛，甚至连台积电都出来都来关心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法规预备好了，厂商愿意投入，那接下来就是扩充。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业者他们的规模都是比较小，小的原因是因为那边没馈线，因为他们开发都在偏乡，地热一开发基本上就是那个馈线5MW就是得满了，满了之后呢他们只能先这样子，因为开发出来这个第一阶段完成之后，他们才想办法做扩充，加上这个加强型电网，那可能上去就是在 10MW 在 20MW 上去。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只是第一步，第一步呢在这个法规上面就遇到阻碍，所以目前政府在解决的问题就是第一步的法规困难，这个法规阻碍能够处理完之后，他们的案场开发出来，那接下来他们如果在偏乡都做到加强型电网，有可能每个案场再上去就是10到20这种条件，所以那个就不是现行了。所以这个我个人会觉得说评估是一回事啦，就但是政府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其实这个市场自然会起得来。
这也当然会引起过去大家在看到最近前阵子地热开发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议题，就是但我们知道这个潜藏量在这边，那过去也有不同的业厂是有失败的，但现在逐步的大家都有新的这些工法朝上成功的这个方向在前进了，但是跟在地居民的沟通就是最近其实很多，这也是我在看相关这个政府这些十二项目标里面，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多篇幅在讨论，
对，
要一些回馈，要一些共同跟地方的这个沟通，能不能请秘书长大概跟我们提一下，其实在这段期间第一方面我们希望政府去检讨法规跟温泉开发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让它分开，然后新的技术带进来，那希望能够有国际资金引进，然后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快速成长，但是同步的我们有看到跟原住民之间这个传统领域的这些问题，以及开发上就是之前还是有像包括这个是不是会引发地震啊，以及在这次国发会里面其实他提的三种不同的这种地热的开发方法，我不太确定现在台湾是采用哪一种，然后未来可能会走到哪一种，这几个方向在跟民众沟通上面，目前业者或者说在做相关不论是在研究或是实际已经在商转上面是怎么来做一个结合，或者说让民众可以更加的安心，
这个 OK 我来解释一下哈。现在目前国内今年应该会有三座地热电厂运转，光是今年就三座，好，那这三座地热电厂呢两座其实是不需要做公民沟通的了，好，也就不需要，就是比较基本上附近没有什么原住民了，虽然是在原住民的区域传统领域里面，好，沟通上也比较容易一点，好，在宜兰县大同乡，那一个是中油一个是台电的，那其中另外一处呢叫捷源，捷源它的位置呢就是在阳明山国家公园旁边的一个天籁温泉会馆，它的源头 好，那边附近其实是住很多名人的，好，那他们那边开发一个第二电厂，1.2 MW，但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pilot 先导型的电厂，后面他要开发到20 MW，甚至到200 MW。这个跟当地的这个居民的沟通啊，他们就蛮聪明的。因为当地其实都有钱人，那怎么跟有钱人沟通比较麻烦，所以他就说我这边先做出来，我做出来之后欢迎大家来入股，来投资，好，这个电厂是大家的电厂，所以有点像是一个大型的公民电厂的概念，那这个当然对于当地民众其实就解决很多疑虑了，因为是一个有经验的开发商在负责这件事嘛，好，这是一个蛮好的案例。另外一个蛮好的案例是在花莲，那花莲大家知道那个贝树罗德瑞典商他们进来台湾做，那引发的这个一开始引发的新闻其实就比较负面，就是说这个居民抗议啦这样之类的，那其实他们开发那个区域呢，其实是一个当地原住民本身就比较排外的一个部落，就他们甚至连所谓温泉区他们不需要划设进去，好，那有他们的坚持，这个部分当然大家都尊重，那不过他们其实一开始受到这个吃到这个排头之后，他们也很快的做出反应，所以包括他们其实就会培训当地的原住民做这个钻井工程，地热开发的钻井工程，然后他们也很诚心的跟居民沟通，所以后来呢他们在办一个这个说明会，他们自己在办说明会，他们是私有地其实不用开部落会议，但是他们自己办说明会，其实在他们的回收的问卷里面有高达70%的部落是支持他们在那边发展地热的，对，可是他们其实还是遇到的阻碍，那个遇到阻碍其实是在花莲县政府要求开发商出具乡公所的支持函，好，这件事情完全不在他们的预想之内，那这件事就遇到困难了，好，所以我们也祝福他们可以克服这个困难了，因为这其实对，但至少他们在沟通上面，他们知道说，跟部落沟通其实是有成果的，哦，诚心的沟通是有成果的。那另外一个大乐趣就是台东，哦，台东包括金轮啊，温泉哦，芝本啊，卡达地布，好，哦，还有像那个太麻里，哦，这几个地区其实都是有地热资源的地方，那也都是跟原住民
传统生活领域的重叠的地方，是，
对对对。那这个沟通就很有趣了，就是他有的沟通是很多元，因为我们曾经带这个纽西兰的毛利的科学家去部落来讨论，因为那边有个李长龙的暗场，李长龙的地热暗场就在金轮温泉区里面，而这个毛利的科学家呢，他呢先用他们自己的话跟他们的祈祷做开场，然后你知道就把整个部落的代表震慑住了，你知道这是多么诚心诚意的一个沟通模式，对，把他祖宗18代从哪一个山哪一个河都请来这样子，那部落当然也是感受到满满的诚意了，所以当我们做这种双向的这个交流的时候，其实部落就真的感受到他们很直接的知道纽西兰毛利人在开发地热是很成功，而且没有那些环境上面的负面影响的，好，这是一起陪同的是纽西兰地热协会的理事长，他们那个那位博士，他们一起，他本身是环境工程专家，对，所以其实我们在那一场就很诚心的让部落理解，甚至有太麻里的这个代表民意代表，他们就很知道说 OK，从纽西兰的案例我知道其实地热开发对当地是发展是有益的，所以结合到地方创生，结合到农村活化，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可以运用，对，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这几年我们在部落推动地热的时候，其实当我们不带着这个利益导向去沟通的时候，其实部落本身是蛮乐意接受这样的薪资，尤其是年轻人，
所以就不光是我们在新闻上有时候会看见的，就是当然会有一些抗争啊，那会说哎，怎么没有知会我们啊，
对对对，
或者说这可能会对部落造成一些伤害，那我另外在法规上面有看到，其实现在是政府这边好像有特别规划，当有地热这边开发的，比如说在短收费率或是什么的，其实对原住民原乡来说是有其他的注意，
有加成，对，
是有加成的，对，就等于我用了这样的一个地方，用了他的传统领域，但还对他来说，对 当地的这种经济复苏
多一点回馈，
会多一点回馈。
对，
这个其实我在自然碳汇那边没有看到这样的，同样是也许会跟原住民的就是过去的这种生存领域有交叠的地方，反而是地热这个
对
特别针对着。你们当初在做开发的时候有特别想到这一块吗？
其实这个是从太阳能来的
啊，
因为先一开始先从太阳能，
是
因为部落在做屋顶太阳能，其实就有1%的加成。
啊，
那我们就说地热也需要啊，因为90%的地热资源在部落，
嗯，
对啊，那部落也需要，那当然这个提议也被接受了，所以地热也加成1%。
嗯，
那这个加成呢，大家都讲得很清楚，这加成就是回馈给部落的。好，那所有开发商，我知道开发商他们基本上都愿意这一趴回馈给部落，但是下一个问题是我要回馈给部落的谁。
嗯，
好，那我们就提到原住民部落的问题，因为它有个代表性。
嗯哼，
所以我们在立法院开公听会的时候就特别跟原民会讲说，你一定要把部落公法人这个已经法定的东西的细则定出来。
嗯，
因为大家都希望回馈，可是回馈给谁，
嗯，
你要有个主体性，可是部落本身没有主体性。
嗯哼哼，
对，那他只是在村某某村某某里而已。
嗯，
那我要回馈这个跟着村跟里又不一样，因为其实一个部落它可能是跟村跟里的范围边界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就这个题目去跟原民会去讨论，就是请你把这个我们为了让部落能够得到回馈，部落主体性它一定要有部落公法人的实行细则出来。好，那部落可以照这个走，那大家跟部落合作就 有所本了。
嗯哼，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蛮赞同这样的做法的。
嗯，不过这讨论显然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族，可能甚至同一个族在不同的区域它的那个阶层或者是说它的不同要怎么讲，它的机制其实不太一样。
其实蛮复杂的，对对对对，每个部落的状况都不一样。
有的族是比较平行的，有的族是比较你可以上面叫的东西，
对对对，
有的其实是就是每个独立的，
每个族不一样。
对啊，
那部落有它代表嘛，那部落如果做一个公法人，就是谁代表部落，我就跟谁谈。
嗯哼，
那不会说这个人说好，那那个人说不要，
是
那就很麻烦。对，因为这是回馈的事情，这谈到钱的事情，所以有个主体性其实会比较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跟部落的沟通啦，或者说在原住民回馈这一段，其实已经到一个比较细腻的做法。
嗯，
好，但其实还不够。
嗯，
就是说纽西兰的案例来讲，纽西兰大家看到他们现在很多部落自己在做地热电厂，甚至纽西兰最大的地热钻井公司本身叫做毛利企业。
嗯哼
MB Century， 它是毛利企业。
嗯，
对，它是被毛利人买下来的。
嗯，
那纽西兰本身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大概10年前，他们原住民要参与到地热的时候，他们也是很怀疑。好，那这个事情让纽西兰政府他们跟厂商一起合作，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去跟部落做沟通。
嗯哼，
好，那不是只有沟通一次，它这其实是持续的。好，在包括正在建厂阶段，他们都持续做有1-2个月的前置作业时间是做沟通的。好，那个在让纽西兰毛利人他们有个很成功的案例，成功的故事，所以把纽西兰毛利的参与地热的整个时间缩短了。
嗯哼，
所以一开始也许很长，但是有个成功典范之后，后面就时间就变短了。嗯哼哼，那台湾其实也有，台湾在这个台泥跟这个台东红叶，这延平乡公所这是个合作，也是个很好的案例。好，延平乡先把这个部落的那个部落每一个人都讨论清楚，就是说大家愿不愿意来做地热，原来的温泉公园来做成地热，做地热发电加温泉公园，然后一户一户沟通，然后促成部落会议，部落会议通过之后呢，台泥绿能公司他们正好也觉得想切入地热，那他们就切进去地热，但是因为地热井是有难度的，所以他们先做探勘井，那探勘井当然它就下面温度不错嘛，那做温泉绰绰有余，所以他们云品公司云品集团，就是台泥他们的关系企业，就先做观光，就先打造那个地方的观光资源，包括那边的民宿啦，原住的民宿啦，旅游的资源啦，就先帮他们打造好，甚至原住民人才的培训，观光人才的培训先做好，然后做的时候同步在做地热资源探勘，做开发工程， 那这个过程我就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案例，范例可以给很多部落做参考。
这也是我们原本有想到要特别请教您的，就是过去因为在台湾谈到地热通常都是想到温泉嘛。
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看到在那个时候红叶村有这样看到云品进去开，然后我看到他发了蛮多的新闻稿这样子。
对
那个时候 是就不太知道他是开温泉之后顺便开发地热井，所以现在听起来反而是倒过来。
对，
其实他是为了开发这个地热井，然后为了给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对，
让更多人对这样的技术可能知道这样有这样的资源，
对，
进去之后让大家更放心的可以去投入地热这方面的探勘。
对，
是这个成功案例目前只有在这边有吗？
目前只有在他们在那个地方有。不过我相信每一个部落，每一个开发商在部落合作的时候，都会想办法找出部落他们的特色。我个人觉得，其实现在其实部落其实很多意见领袖都是年轻人。很多都是在城市有一些历练回来的，所以其实大家资讯也蛮透明的啦。就是说上面搜寻一些中文资讯也是蛮透明的，不像十年前，所以其实大家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觉得舒服的合作方式。有些部落他们并不那么喜欢观光，有些部落他喜欢维持比较原始的状态。那有些部落他已经观光惯了，但是过去的资源可能都掌握在所谓汉人或者说其他一般商人手上，他们可能希望自己能够自理。所以每个部落状况都不太一样。
其实这点真的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在目前国家的规划它其实还是蛮冷冰冰的告诉你一个目标，技术在这边我们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对，那提到沟通大概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办展览会放在一个国家级的一个策略里面，
对，
就让他更认识地热资源的。那不是说它不好了，我就比较少看到。
对，
但是现在看起来实际运作上是跟当地民政府沟通，跟原住民如何去共享这样的一个 profit，
对，
反而是在台湾能不能成功？这当然纽西兰是成功经验，
对，
也许是给台湾一个借鉴，就是这个其实才是关键，对不对？
对，
是。那这个跟目前国家目标，你觉得这两者有什么样联动的可能性吗
？OK， 事实上，如果我们沟通做得更完善，好，那在部落他们其实能够发展出来地热资源是很大的。好，每一个部落它下面地热资源都是吉瓦起跳的。就是坐在金山上那种意思。
这个资料是中油那边地调所的，
地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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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所以这东西地调所已经在这几年会诊，重新会诊之后，重新评估的资料。好，所以但是现有的开发技术，包括钻井技术，台湾其实还落后国际甚多了。
这里我想就直接跳进来的来请教一下，过去我们提到这种地热开发，它就是直接取它的蒸汽嘛？
对，
或有热水或蒸汽。但现在这个技术是不是已经有一些改变了？
应该说有一些新的技术可以不取热水跟蒸汽，它也可以做地热发电。
那是刚才您提到那五十几个兆瓦里面的？
不是，
对，不是，所以那些都还是旧的，
还是，对，这些五十几个都还是旧的，传统的。那我们在传统地热上面就已经有技术上的缺口了，或 gap 在。那新的技术是我们在这次国际会议上面、国际论坛上面，其实有邀请几个新的技术国家的团队来。那他们其实对台湾的市场是很有兴趣的，所以我们也促成国内能够一些新的暗场，说中油台电啊，他们的暗场能够使用到这些新的技术。因为其实新的技术本身它的成功率可能会比传统的高很多，因为传统的必须要找裂隙，找断层，那个储积层通常都是隐藏在这个断层裂隙里面的，可是新的技术是我自己制造裂隙，自己制造通道，流体的通道，我只要运用下面有的热就好了。所以通常新的技术是不需要靠断层，旧的技术是需要靠断层。对，这是主要的分野了。但在钻井技术上面，两者的需求也都是蛮高的。好，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吸引这国际的技术团队进来，他们也把国际钻井的技术带进来。那这样对于台湾整个整体，不管你要用传统的用新的，你都成功率会大幅升高。
对，这两个除了就是裂隙之外，是一个需要回注水，一个不需要吗？我可以做这样子？
两个都需要回注，
两个都需要回注，
两个都需要回注。但其实是一个你不取水就回注到你的管线里面，而不是回注到地层。对，那你如果是 天然的裂隙，你就回注到你天然裂隙里面。
嗯哼，对。OK， 这两者会有差别吗？目前我们在台湾所用的这些技术，
目前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因为说实话了哈，我们讲这些新的技术是在去年底到今年这段时间，因为有成功的示范，暗场出来。好，或者是跟美国比如说德州的军事基地签约，所以他们军事基地本身要用这样的地热发电技术来做，那这个才烧起来，就是说 OK， 我们对于地热的想象跟地热的评估可能会比传统的可能可以跳脱传统的局限，对，所以有更大的空间这样子。那在今年也有几份报告，它包括那个美国再生能源实验室 NREL跟这个有个 HERO 的这个组织，它是做超临界地热的，那还有 MIT、那这些学校他们提的报告呢，基本上都说这些技术在2030年可以让地热发电的成本降到2块钱以下，甚至1块钱以下。如果以超临界地热来讲，它的成本每度电的成本应该是 0.6 到 0.7、好，那大家就会问说，那台湾有没有超临界地热？我跟大家讲有，包括在
是地寒与岩浆之间的超临界流体发电，
但是没那么深，没那么深。其实，在台湾可能在4到6公里就有了，包括在龟山岛、包括在这个大屯火山群，像马槽啦，这些。
在 有岩浆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是。
那我们其实，在传统的温泉区底下，我们也有看到这样的征兆。对，从地球物理上面，地震波的行为的特性，我们也看到这个征兆。所以，我们相信在台湾这个资源是有啦，只是说你要钻到4到6公里深，然后耐温可以到400度。好，这个是钻井技术的一个很高的门槛。对，那目前。赚是可以赚得到，但是你怎么把这个热取出来，好，这个部分呢大概在2030年会达到商业化。
对，我记得之前曾经我们在节目中也讨论到，就是很多时候在做地热是材料的问题，
对，
就是这个耐受性啊，针对特别是台湾这种，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温泉还是什么的，它对于一些金属材质还是会比较容易长垢啊，还是什么的。
这我等一下解释一下。
这大家能不能？那现在是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吗？
现在是克服了。我简单说好，就是说目前。运转中的两个地热电厂基本上都没有结构问题，但是这两个区域呢，旁边的温泉井都还是继续结构，地热电厂不结构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地热电厂是在控制压力下，我控制个压力，其实二氧化碳不会跑出来，二氧化碳不跑出来，垢就不会产生，这是一个化学反应了，二氧化碳跑走，它碳酸钙马上就出来了，所以它控制它的压力生产，其实垢就不会出来。那另外一个大家常常讲的腐蚀问题，腐蚀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当然是包括日本啊、菲律宾跟我们一样都在这个岛弧火山带上面，其实大家都遇到同样问题，有些地方有腐蚀，有的地方没有。像我刚才说这个在大屯火山第一座地热电厂，它在今年6月会完工，这个电厂它是取用蒸汽，那个蒸汽温度没有太高，大概135度左右，可是基本上 pH 值是 6.8、是中性的，它一样可以做发电，那个基本上没有问题。那地热发电如果遇到酸性流体的话，就是我用材料来克服，包括钛的合金，那大家知道钛很贵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有一些技术是像日本发展技术，就是我里面镀上一层陶瓷，陶瓷镀膜，比如说钢玉的镀膜，就是氧化铝镀膜，那这个技术也很成熟，因为大家连水壶都买得到，
是
是对，那这东西在日本已经试验，在地热电厂试验成功了，所以这些有一些新的材料出来，是它事实上它可以让整个面对我们腐蚀的问题是的成本可以大幅降低。对
OK， 所以现在就是已经在做，大家还是属于传统的，
对，
这样的一个方式，但现在我们逐步的在朝，刚刚提到这种新式的或者是超临界的，
对，
这可能是下一步再往方面走。但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投资哦，就是过往哦，在台湾谈到绿能，大概可能还是主要是以像风能啊、光能啊，我想全世界现在主要的资源是往这边投。地热在这一块，我就除了政府给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我们现在其实还不知道说，因为我看大部分的这个投资最大那一块其实是国营事业。
对
对，国营事业自己投，但经济部啊，他这边也会编一些预算在这里面，但是民间资源的这个滚动，以地热发展协会来看，这方面有去尝试过用什么样的方式？您刚刚提到像一些大型企业，
嗯，
可能它本身为了取得碳汇或绿电，开始做这个投入。那我不知道在未来在，比如说争取碳费的补助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产生 PCR 去用这种碳抵换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融资，嗯，目前业界大概主要的想象会是什么
？OK， 这个很有趣哦，当然也是业界比较少谈论的，啊。比较少谈论到的，大部分第二电厂大部分看到的财务模型都是 FIT，
嗯，
都是从 FIT 出发，嗯嗯，那当然除了 FIT 我们看到更多就是多元利用，
嗯，
好，第二娱乐的多元利用，包括在观光农业啦，或是在轻工业上面的价值，嗯，那在碳税或是这个碳权的部分，目前有一个案例在这个宜兰的更新专校，那更新护理专科学校，这个学校它本身有一个80度的温泉井，
嗯，
然后他们跟金属工业中心合作，他们做了一个10 k 瓦的地热发电机组，
80度就可以发电了，
对，
哦，
80度就可以了，啊，但是规模小，但是小没关系，啊，好，那个包括这个水呢，他们是用在这个学生宿舍，
嗯，
所以学生宿舍学生每天都是洗温泉澡，嗯
嗯嗯，蛮好的，
没办法用肥皂，啊，对，那可是他们学校因为有这口温泉井，所以他们的水费，电费都大幅降低，
嗯，
大概节省了大概至少30-40%，
嗯，
跟没有使用的情况比起来，然后他们也为他们这个10 k 瓦的地热发电机组申请了碳权，
嗯，
对，申请了碳权，所以这个是台湾第一个，
嗯，
就是第二电厂申请碳权的，嗯，对，那我们觉得蛮好的，
所以基本上就已经有方法学了嘛。
对
对，其他来说，你只要按照这个方法学来的，就是碳权基本上认定是
没问题的，
是可能的。
对对对，
嗯 ，OK。所以在这块现在是已经有案例，但是后面还不知道说其他人会不会这么走。你走 FIT， 基本上碳权不应该是属于开发商的嘛？对
对对，
啊，就是理论上应该是归收购方的，
对 对,
对, 对，不论是台电或者是其他的企业，
所以他们是自己用，
是自己用，
对，他们自己用，
啊。那其他的呢？像在国际上，我们知道，像美国其实投注蛮多资源，嗯，那这种国际资源招商或者是能够投注在这一块的，目前有吗？
有蛮多的，哦，因为其实在美国发展地热啊这个阶段来讲，其实蛮多是石油厂商，
嗯。
对，就是，
是因为从钻井技术这边出发，是
对，嗯。那其实有一个大家也知道赤道原则嘛，
嗯，
哦，所以其实这个石油开发商啊，他们也会被赤道原则限制，
嗯哼。
那赤道原则限制他们，但是他们的很多这个融资需求是很急迫的，哦，有时候一开发他们就是要马上大笔的钱要投进去，
嗯哼。
融资不知道怎么办，那他就兼做地热，嗯，
为什么是比较保险吗？还是
就是
技术相近，
就是，技术第一个技术相近，人才相近，哦嗯，那再就是说他们兼做地热，这些公司他们就可以顺便发展绿能，
嗯，
所以这石油产业他们其实也很重视能源转型，
嗯，
对，所以美国政府也鼓励他们这样做，好，所以目前预估就是说美国接下来的地热开发会大幅增加，主要原因会因为大量的石油开发商进来，
嗯嗯，
因为他们不想再开发更多的石油，哦，可是他们有很多闲置的钻机，哦，人才，
嗯，
哦，但每一次这个油价一跌下来，这些人就失业嘛，那干脆做地热，
嗯，
对，美国有很多地热资源可以开发，
嗯，
所以这是现在美国的发生的状况，所以他们预估大概就是在2025年左右，哦，他们的开发规模应该会增加 double，
嗯，
因为这些石油产业的投入，嗯，
那你觉得像那台湾这样以我不知道40GW这样算多还是算少啊？
应该算很多，
应该算很多。
对，
那它会有机会可以像台湾在做离岸风电一样，去吸引这么大的一个外资的投资潮吗？
我个人觉得，其实40GW其实还不含我们的离岛的地热资源
啊。是是，
好，那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多离岛它其实是甚至是海底火山，啊
嗯，
这个东西并没有被地调所在估算到40GW、嗯，那这些海底火山本身都是非常高温，说超临界地热海底火山下面一定有，龟山岛是最明显的，
嗯，
不过还有我们最近讲在协和电厂旁边的这个基隆海底火山，
嗯
好，那包括这个冲绳海潮龟山岛以东里面还有很多海底火山，
嗯哼，
好，这些海底火山的位置其实都是在合适的地质安全调查里面有揭露出来，
嗯，
因为他为了要调查哪些海底火山是没有被调查到的，所以这些资源都告诉我们说，欸，未来地热发电可能不只是陆域，
嗯，
海域也是一个重点，
嗯，
对，甚至你如果是跟这个海上风机海上风场结合在一起，
嗯，
它的开发规模可能更大，
嗯，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想说，当我们路上当然面对这个国家安全或能源自主议题来，我们是一定得发展的了，
嗯，
尤其是对偏乡来讲可以稳定他们的电压，
嗯，
然后我们的地热资源也正好符合我们在北部的用电中心，
嗯，
对，那甚至取代掉比如说这核电厂的馈线，核电厂馈线可以转为用，
嗯，
用做地热，核二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嗯，
核二厂基本上就坐落在火山中间，
嗯，
啊，下面当时开
它是一个岩浆库嘛，就是，在金山那边，
对对对，在火山那个镇上面，
是是是，
那它其实本身，它听说在开挖地基的时候就有挖到温泉了，
哦，
对，所以这个不意外，
嗯，
那未来如果转型做，如果原能会允许的话，
嗯，
它未来把它没有开发的土地拿来做地热电厂是绰绰有余的，
嗯，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看到这种大片的土地其实不好找，
嗯，
好，所以我们对于那种废弃的土地啦，或者是它有高污染的土地，比如说在金瓜石那边，
嗯，
好，那以前有台金公司或是锂热炼铜厂，那个土地其实也很大片，
嗯，
那他们那个地方也临近地热资源，
嗯哼，
好，所以这些资源的盘点，土地的盘点其实对地热开发其实是蛮重要的，好，是政府可以掌握的东西，那跨到2030年也许到时候所谓的这个离岸地热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起来，
嗯，
好，那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地热资源就不限于陆地上开发的，
嗯，
而包括海域的开发也会一起来，
嗯，秘书长你没有被找去咨询了，在他们写这个然后离岸地热完全没写在里面，
没有啊，完全没人写
OK，啊，所以这块是你认为是
我认为
是
非常
有可为的，
因为尤其我们离岸风电起来之后，嗯，这个东西是顺便就可以做的，
因为它等于在海上工程方面，
对，
在等于是可以做一个结合的，
没错。
好，那谈了这么多以外，你觉得，如果再回到2023年的今天，哦，那现在还有哪些东西是我们极力要去克服，让台湾在地热上面可以快速发展？
OK， 在快速发展部分，我其实这正好是我昨天在立法院公听会上面要讲的东西了。好，那我们讲其实几个面向，哦，第一个其实会觉得是国际合作，
嗯，
哦，国际合作会帮助我们把我们自己不足的地方补齐，好，把开发门槛降低，还有
这方面国际合作是说招商吗？
包括研发上面的，
嗯，
新技术的研发，包括这个技术的引进，
嗯哼，
包括法规的引进，包括国际规范施工规范的引进，
嗯，
这四块都蛮重要的，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没办法像以前这样子这个闭门造车了，
嗯，
对，那国际合作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对台湾来讲国际合作不应该太困难，
嗯嗯嗯，
因为全世界第一地热大国是美国，哦，那个我们财经院区那边设厂也请他们来投资台湾地热，嗯嗯，应该不是太大问题了，
他们应该也蛮想赚台湾的钱吧，
对对对对啊，那我们来讲就是美国他们在发展地热，因为他们做 EGS 其实做45年，但是 EGS 没有商
业，EGS 是指
加强型地热，
加强型地热，
对，就是制造人工裂隙的模式，那美国在去年底他们的 EGS 的计划，就能源部补助的 EGS 计划，有一些很大的亮点，
嗯，
好，那些大亮点就是他们在钻井技术上的突破非常的明显，
嗯哼，
3000公尺的花岗岩他们花100个小时就钻完，
哇那个砖头
算小时，
嗯，
对，
嗯，
那他们说这个技术应用在地热，不管是传统或是他们讲的加强型地热，
嗯，
都会让钻井的成本大幅降低，
嗯，是，
那这基本上就是一个，而且不是什么，美国当然有一些很 fancy 的科技啦，
嗯，
但是这个不是什么很 fancy 的科技，嗯，就是传统的设备传统的机具，哦，这样比较高效率，然后改变一些流程，
嗯，
工作流程就达到了效果，
嗯哼，
对，所以会让大家看到说 OK 这其实有很多改善空间的，就是优化的空间的，
嗯，
那美国还有一些很 fancy 的，比如说用电浆钻井啊，
嗯，
雷射钻井啊，对啊，那个用等离子钻井啊，
嗯，
那个甚至他们希望把这个钻井的极限，地热钻井极限拉高到10公里，
嗯哼，
然后说我可以很轻松的钻到十公里，然后我们取十公里下面的超临界温度来做发电，
嗯，
很 fancy， 对、嗯，但是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的，对，这是他们在实验室都成功的，
嗯、
所以他们接下来就是应用到这个实物上面。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国际合作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台湾在这一块正好就是没有太多学者耕耘，可能地质的人很多，然后地质里面做地热又是少部分，
嗯，
大家也看科学界里面地质人又是很少部分，好，那台湾已经没有研究钻井的人了，钻井大概就是想说中油他们去负责就好了，他们没有做钻井科技的人。那美国则不是，美国因为钻井产业基本上都是民间嘛、
嗯哦、
所以他们的能源部也大量在补助这个新的科技的研发，所以美国的钻井的不管是量跟值都非常的强，世界第一的强、
嗯
哦、那所以这一块我们在国际合作上其实有很大的合作的空间。那当然我们去年也去纽西兰、哦、纽西兰参加他们的地热会议，然后拜访奥克兰大学，奥克兰大学也是有个地热研究所、
嗯哦、
他们也是做很多新的观念，对我来讲很多启发啦，就是我们讲的探勘、哦
嗯、
这个探勘呢，他们说他们在一开始就你在做一些地球物理调查、地球化调查，他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模型做数值模拟、
嗯、
这数值模拟就告诉你说哪些条件你做专家评估的可能是真的，哪些条件可能是假的、
嗯、
或者说这个误判的，那这样就把这个地热开发风险又进一步降低很多、嗯、尤其纽西兰他们开发地热是非常有经验、嗯、而且超过一个 GW 的经验、嗯、所以其实有很多国际合作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这样的风险跟成本、
嗯、哼，
那印尼现在是世界第二名，第二大的地热发电国、嗯、可是印尼呢仍然持续比如说跟德国啦、哦、跟美国啦、哦、还有跟其他国家做这个地热科技的合作，哦、那这对他们的快速提升这个地热发电其实是很大的效益。
OK， 所以认为在台湾像最关键的应该是引进国际上的这些观念技术以及法规，那也包括我个人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这开发的这个流程，
对，
这个必须要能够跟上，不能用旧有的这样的一个法规来去做一个律定、哦、
对
对。好，那今天的节目大概进行到这边，那我不知道秘书长您对于台湾的地热你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做补充的？
OK， 我个人觉得第一步其实还是沟通、
嗯、
在技术引进之前我们必须要做好更多的沟通、
嗯、
哼，至少让大家知道这是个 promising 的一个技术、
嗯、
然后政府可以把哪些沟通要素先讨论清楚其实很重要、
嗯、
比如说我们最近讲的是环境监测，好，你必须先有一个环境监测的计划在一个地热要开发区域里面，那让当地的民众知道 OK， 政府知道他要做什么他要看什么、
嗯、
而且这些资料会公布、
嗯、
好，会让大家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查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沟通上面很基本的要素啦、
嗯、
好，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可以先做好，那我自己是地质学者、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不只是专就在学术上，因为你要把这东西讲给人家听得懂，那个事情才能做得下去、哦、
是是是，
对，所以我就一直在协助政府去思考、哦、我们应该具备什么东西、
嗯、
然后把我们沟通的经验民众的一些想法反映上来，因为这一块的确是在我们花钱引进术之前我们本身就可以自己做好的、
嗯、
对，那这一块做好其实后面的速度才会快、
嗯、
所以其实不是只是技术面的东西，我更看重可能是人跟人之间沟通啊，跟这个资讯交流这个层面的事情，可能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就可以把事情补齐的。好，那我相信有这些基础之后，这些地热资源本身在地底下蕴藏都是 GW 等级的、
嗯、
好，那这些资源的开发其实又是可以跟当地民众共享的，对于提升在地的产业或是活化在地的产业其实是帮助很大的，那这一块我们就尽我们所能去做了， 对，然后也是多推广这方面观念，让政府不是只在意在技术面的面向、技术面台电中油花钱就可以了对，但是沟通的部分他们有时候他们没那么理解实际上该做什么，但政策上面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帮助的。
是，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王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气候战役在台湾，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在地热技术以及实际上在台湾推动一个状况。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能源如果在其他同样具有地震挑战的这些地方都能够顺利发展的话，理论台湾应该也追得上才是。
没错，
好，今天谢谢秘书长，谢谢。
好，谢谢阿甘。
以上节目由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独家赞助播出。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邀您一起环保节能爱地球。